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一个与您分享生命的节目，深切的盼望每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来宾是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职场宣教中心的主任魏荣奇魏牧师。在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之前，魏荣奇曾是证券公司的高阶主管，位高权重，对许多投资人极具影响力。然而，因为卷入了一宗金融弊案，使他面临到空前未有的人生低谷。他是如何抉择人生的道路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魏荣奇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为您邀请到魏荣奇魏牧师，欢迎您。
念慈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过去是在金融证券这个领域曾经做到一个相当的职位，多年之后才转换跑道的，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过去的经历？
好，谢谢念慈姐。我原先是金鼎综合证券承销部的副总经理，在2005年5月份的时候全职来奉献给神，到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职场宣教中心来服侍神。
我们都知道在证券业工作呢，通常受人羡慕的您在这样一个位高权重收入又很丰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转换了跑道？我相信很多的人会很有兴趣知道这个问题。
好的，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是要通过一些超越理性的考验。那会转换跑道原因是因为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金融的大弊案，就是博达事件。公司因为承接了博达海外的筹资案的主办，当时的真正的主办是外商的华旗啊。那我们在国内的券商大概就是负责向主管机关来送件申请国内部分的程序的核准。不幸的是当国内的程序核准完之后，隔不到几个礼拜这个公司对外申请破产，所以就造成社会上非常轰动的一个弊案。那时候所有的券商还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在上面曾经签过名字的会计师们都
连带
受到影响，对，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我职场的生涯当中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对，因为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那在我的家族当中过去都有个渴慕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有机会将来能够来服侍神但是不晓得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念头能专职来服侍神，可是你也知道说当进入了社会工作之后，特别在工作待遇又很好的情况之下，其实就越难以抉择了但是神就是定义要你出来的时候，他会透过环境来显明他的心意。因为那时候投资人保护协会开始对会计师跟券商的经理人开始提出一个求偿，那因为我们在上面都盖过章或签过名的， 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说，主，这一个负担已经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安全的带我能够解决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愿意回应过去曾经你的呼召，我愿意在这次就全然的顺服。那这个案子就拖了大概将近也有快一年左右哈。那我需要在里面先等候，然后熬念，然后后来终于神就慢慢的挪开了这一些的难处，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要答应神，这是他的恩典的作为，所以我最后全职来侍奉神。
嗯，刚刚你说你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嗯，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你过去的信仰生活？
我的记忆所及啊，神在我们家里是有许多恩典的记号。我常常谈的一个故事是，我爸爸在小时候他曾经生了一个重病，病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习俗是医院跟家人讲说你就回去等候了啊。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就是被放在客厅里面等候咽下最后一口气就是了啊。那我的曾祖母啊就梦到了这个天使进来告诉他说你的孙子会好起来，果真不久整个烧就退下来了，就完全康复过来了。后来我的曾祖母也有许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我的爸爸奉献给神了啊。可是当时我爸爸因为家里也是老大啊，所以这个愿望就没办法实现啊。那我小的时候啊，因为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当然从小的时候就去教会，教会当中有主日学老师会说故事啊，点心都非常棒，但是我最期待的是父母会给我们奉献的这些钱啊，可能是10块钱，可能是20块钱，在收奉献的时候投奉献袋啊。如果10块钱，我总是投个5块钱，那另外5块钱就是散会之后啊，进入那个糖果店啊，干妈店嘛哈，那我就很快活的那吃喝这个5块钱。小时候就是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长大的。真正比较渴慕神啊，是当我来台北念书的那段时间啊，因为我是南部小孩，后来来台北到建国中学念书，可是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高中的功课跟其实跟国中有很大的落差，那再加上适应不太好。所以我的成绩大概就从十几名到垫底啊，甚至我大学也没有考上联考。虽然看起来都是那么不顺心啊，可是就是在高中那段时间，我对神我更渴慕他，对圣经的了解以及现在的基础，大部分都是在高中时候扎下的功夫，这是我跟神关系最密切的时刻。
描述一下，您是怎么样寻求神在这段时间？
当然，教会的生活都是固定的了。来台北跟在南部一样，因为寄宿在亲戚的家里，不一样的地方是当你遇到很多的压力困境或者人生很多的挫折的时候，你不再只是礼拜天去教会，会有个渴慕想明白神到底在这段时间他有没有与你同在，所以你会翻阅圣经，你会想更多了解他。
所以当时的确圣经的话语与神亲近是帮助你疏解了很多心中的压力。
对，因为我们知道认识神，当然除了在教会听牧师讲道或者上主日学之外呢，就是很多神跟我们的对话是在每一天你例行性跟他面对面约会开始，这是最真实的，因为神他也希望透过这本圣经跟我们说话，所以那个关系是很扎实的，而绝对不是单单的礼拜天做礼拜所可以比拟的。高中到大学这段的时间不见得很顺利，因为我也重考了几次，后来就考上了政大的会计系到研究所，所以我觉得高中的这一段的经历让我在抗压性上面都立下了比较好的根基啦。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蛮奇特的哈，我想如果你问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哈，他会跟你讲说在某一段时间他曾经流浪哈，我觉得这位神是很恩典的神啊，因为他容许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时间让我们暂时的去寻找我们要的东西啊，有时候跟神的关系也不见得很亲密。那到职场之后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啊？我只能说整个职场的试探是在的，那就看自己能不能胜过。我回想在过往的日子当中啊，也常常失败啦。举个例子来讲，过去在金融服务业的时候，因为当部门的主管，所以我们会给自己有一个理由，就是需要去应酬，即或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会给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借口，但事后回想起来都不是讨神喜悦的啊。 其实很多的过患，其实现在想起来都羞愧，但是也需要被神宝血来涂抹遮盖跟赦免的。
是，那职场的转换跑道这个过程里头，我知道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是印证了神的带领啊。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是怎么样的去寻求神的？
转换跑道的原因是因为受到博打事件的影响，那当时我必须要考虑的是到底我能不能撑过这个风波，以及撑过之后我到底要不要留下来的问题。那因为没有办法马上走，后来我就决定回应那个呼召，就是来到福音协进会来服侍。那一年大概12月底，我跟福音协进会的秘书长是有一次的面谈，那我允诺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愿意来服侍神哈。我没有办法马上走嘛，在过程当中我需要举证我已经尽到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那个球场的问题是会非常复杂的啊，也有可能不是只有对公司球场，它会对个人球场，也就是说你一生的积蓄有可能在一次的球场的事件当中你就化为乌有了。你以前以为可以靠得住的工作、财富、房子，可能一夕间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我必须要继续留下来啊。但是随着时间经过，感谢神一步一步开路了。因为我们公司负责国内送件，真正的主办是海外的这个券商嘛，所以他的球场的金额算是比较少的啊，所以我们公司是虽不满意，但是还可以接受啊。大概在隔年的一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说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那我就跟神有点拔河了，拔河了。我说神啊，如果你能够继续保守我，那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了。我可以在这里为你做见证，那我所赚的钱我也可以一样来服侍神，我也要教会很好的服侍生活。我那时候也在教会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可是神没有允许。我曾经跟神说我换工作好了哈，我换到我的客户那边去哈。那神也把那些门都关掉了。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拖着哈，拖到大概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那么因为福音协进会他们看我迟迟没有回应了，虽然在前一年的时候又答应了，但是我迟迟没有回应，所以向牧师来找我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通不过那个理性的考验，因为我平均的年资大概都有200多万了，然后下面大概也有300位的员工，我其实不用做太多的细节的事情，我就要掌握一些决策的事，还有寻找一些好的案件啊，大概就是我的职责了啊。那我觉得来这边做全职的传道人其实有点不理性了哈，因为第一个他的薪水那时候大概只有4万块左右，而且这个薪水是要自己去募款募来的啊，不是机构给你的，就是你要先去募款，然后透过机构来给你薪水。啊，那我还跟他讲说，如果没有办法过来的时候，我答应你，我一个月我可以把我一半的薪水啊，支持所有的这个机构的传道人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下台阶嘛哈。可是项目师那他跟我回答说，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于你曾经答应过神的，你要去面对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在那一天中午我跟他谈完之后，晚上我找几个弟兄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说我是很难抉择，通不过理性。那夏牧师建议我说，吾皇学习像旧约的那个基甸，他在难以决定的时候，他跟上帝求一个兆头。在旧约时代他们都会牧羊嘛，把割下来的羊毛要晒干，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真的拣选我啊，要我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成为他们的军事领袖，那我是这么卑微的人，这么软弱的，那我一定要有一些验证，一些证明。所以他就用干羊毛跟湿羊毛来求验证。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家的羊毛是干的，其他邻居的羊毛要是湿的，那有一天是相反的。我们知道这个不合乎科学嘛，要么都大家一起干，如果空气干燥的话，要么大家一起湿，都充满了露水。那结果神当然很清楚知道，神就是要呼召他。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说我也要这样做。那我的好朋友就问我说，那什么是你的干羊毛跟湿羊毛？我说很简单啊，我说因为我住在木栅，我家的对面，那一年过了这个清明节之后，我太太突然间跟我讲说，不得了了，我们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后面有一座山哈，那有一座坟墓， 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已经搬进来快四五年了都没有看到任何一座坟墓。他说真的，哇，原来真的有一座坟墓，早就在那边了，可能好几年都没有人去清扫，那一年可能这个家人把它修剪得很干净。那我们家住在12楼，所以不管你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餐桌上，一看去就看到那个坟墓这样子。当然基督徒我们是不忌讳这个啦，只是感觉好像本来你看去后面是一座山很漂亮，像一座花园，可是在一座花园里面面对着一个坟墓，总是有点美中不足啦。好，我说我的验证其实蛮简单的哈，如果上帝能够让那个坟墓从我眼前就消失了哈，我就愿意顺服，愿意去做传道人。
对，你把这个要求称为简单。
你可以看见我外表顺服，但是在内心当中还有一些对神的叛逆。那一天晚上蛮奇特的，就是看了有本类似荒漠甘泉的一本册子，那天晚上的经文就是玛利亚对着一座坟墓坐着，他记载当时那个玛利亚她要找她所爱的主，就是耶稣嘛。天使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呢，耶稣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他说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困境，本来是鸟语花香很平静，就好像我们的生活在花园当中，突然间有一个不幸的事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困坐愁城，好像在花园里面对一个坟墓我们也不知所措。可是他说不要忘记了，那个坟墓已经空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生命不为这个困境所拘束。我觉得哎呀，好像是在对我说话。隔一天早上呢，我带孩子们去上学，那7点到7点半大概我都会习惯听嘉音电台嘛。那一天也蛮奇的，一打开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基甸的干羊毛跟湿羊毛。我说哇，这怎么这么奇特哈。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弟兄说，你看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然后我的弟兄就跟我讲说，你看上帝连花两封信给你。然后我就马上跟他回复说，圣愿上帝不要花信给我，就告诉我弟兄说，我认为还需要观察。
所以其实你当时心中还是有你自己打定的主意。
对对对，有句话说过河拆桥，当我们觉得那个事情已经安全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为自己再留一点空间啊。所以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呢？那天是礼拜一晚上啊，隔一天是礼拜二早上，礼拜三早上的时候，我一样走到我的阳台，对着那座山看着，你看那一座坟墓还在嘛。所以其实很多人说验证验证，我认为还蛮多的巧合的啊。所以我打算说如果继续巧合下去，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很明确的验证这样子。那可是在那个礼拜五晚上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全家人去参加了福音协进会啊，他举办了一个退休会，那我们全家人吃完饭后去那边已经有点晚了，他们已经在聚会了。那我开着车子啊，那么里面的这个管会堂的告诉我们说要往前开一点点啊，因为到时候散会的时候有人要去看夜景，所以我就稍微再把车子继续往内开一点点。那么我就叫孩子们赶快下车哈，因为我需要再把车子倒正一点。可是我听到车子开门的声音呢，我没有想到当我在倒车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说压到脚了啊。那原来我没有仔细看，我以为他们都下车了，可他说压到脚的时候我就糟糕了，因为我开的是一台 Lexus 330的修理车啊，那个吨位是蛮重的，所以我就很赶紧的把我的大女儿还有我家人，我们就很快的到达这个星光医院的急诊室。啊，我的大女儿啊，一脱下鞋子啊，就看她那个皮肤有点破皮。我相信只要再差个 0.1 秒左右，那整个轮胎就会从她的脚板直接就压上去了。所以我就一个很深的被提醒说，我平常神所给我的恩典，我以为这些头衔啊，这些房子啊，工作啊，我都觉得
都是你当得的，
都是我当得的。对，那如果神要拿走的话，其实一夕之间一下就没有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需要好好的思考，到底神在我一生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那一天晚上对我来讲其实蛮大的震撼，我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思考。那么后来更奇妙的是，退休后回到家很快就就紧了。那礼拜天早上的时候，我一打开窗户看到阳台的时候，突然间那一座坟墓就不见了。
你是说它是真的不见了，还是说眼前看不到？
到底是真的不见还是假的不见啊？后来我还特别去买了一个望远镜啊，那么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照来照去就是看不到。那看不到，当然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动作了哈，我就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那个 辞呈做最后的确认哈。所以我祷告就是说我要一周之内完成辞职的程序，并且要得到老板的祝福。感谢神，神也垂听了哈。你知道一个部门主管要离职其实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对。但是神也让我得到了我们老板的祝福。因为5月9号报道嘛，人家那时候是10月底了，所以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一天去办公室整理我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翻开报纸，上面写拨答案金管会已经不再对于券商的经理人求偿了。对，
换句话说没有实质要负的责任了。
是，就是公司当然所有的券商公司都多少有负一点点的对投资人的一种补贴了哈。但是对于所谓的在这里面的经理人，所谓的券商的这些主管曾经在这边盖过章的就不再求偿了。
哦，不再针对个人求偿。
不再针对个人求偿。所以我那时候就完全就松下一口气，我就把所有的文件撕碎丢在垃圾桶去了。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验证，神让我全然的放下，那么专心的来到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上面来服侍他。其实大概隔了2个多月之后，那座父母他慢慢又浮现出来了。但就是很奇的，在我寻求的那段时间因为刚过了清明节不久，修剪得很干净嘛，可是就在那个验证的那一刹那，可能被树叶整个铺盖起来了。所以你连拿着望远镜你就感受不到有坟墓存在，就是它跟旁边的树木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
哦，被草丛啊、树丛啊，
对，那原因是什么？我也无从得知。而且这个现象大概持续了1-2个月之久，就是感觉好像是没有那座坟墓。
所以从女儿脚受伤这一个小小的事件，到看不见那座坟墓，
对，
然后到报纸说不再对经理人
求偿，对。
这样连续下来的几个事件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说神的带领就是如此。
对，
非常具有戏剧
是，这个是在我一生当中是应该是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个蛮特殊的经历了哈。
那么决定更换跑道的时候，家人有没有任何的意见？从过去那么高薪的工作哈，要换成传道人，我想这个基本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家人是怎么看法？
还好我太太她目前还是有上班了哈。那我本身需要调整的是家里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变成太太了。那其实她可以适应，我反而在这个方面比较不适应。比较难适应的是男人本来就是家里经济的主要的支柱嘛。过去我是一个比较应该算是比较懒惰型的男人所以比较懒惰型的男人就是太太是属于比较辛苦的，因为在家里大部分的家事会有太太来承接那我大概就是接送小孩或是教孩子的功课等等但是当传道人之后薪水变得那么少了，家里经济是太太主要负责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应该需要比较自动自发的来分摊一些家里的工作这是我觉得对生命来讲反而是一个不错的改变那再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太太的信心一直是比我大，所以也更体会出一个男人的成功当中太太的支持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想到我的太太就感觉到好像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有才调的妇人，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我太太她从来没有犹豫过，她完全支持我的决定，她也鼓励我如果确实是神的呼召，那么他觉得就应该回应神。其实在金融风暴的隔一年，大概在过年的时候，我太太因为卵巢囊肿开刀，那原先排的刀是礼拜天就要住进去了准备礼拜一开刀，而那一天我们早上住进去的时候医生说不需要那么早，所以你们可以先回去，就会先回到教会去。没想到那一天的主日呢，正好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这边分享信息而正好就是呼召了我们那时候教会很难得有外面的讲员，特别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分享信息完之后来呼召做全职传道。所以那时候的信息的经文很清楚，当场会众当中有两位走到前面。所以1994年年初的时候，我确实是有站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说我愿意来服侍神。虽然后续还有很多的理性的挣扎不过那时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我太太她其实是很清楚知道我是要走这条路了只是时间点的问题。那 那我今天有机会来跟所有听众来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信心的这个功课哈，实际上是很挣扎的。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上哈，需要面对很多的理性，还有很多的现实的问题，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定。但是神圣的恩典他在等候我们，他会将那个环境来显明给我们知道，就是他悦纳我们的服事。
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我知道怎样出丰富，我犹豫我缺乏，我都已经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犹豫我缺乏，我已得着秘诀了。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呢，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
经了一连串奇妙的验证，魏荣琪终于顺服了神对他的呼召，在职场上转换跑道，从过去年薪数百万的金融新贵成为全职传道人。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他的生命仍然有待神的修剪。您想知道他是如何面对这些的吗？继续让我们来听魏荣琪和我们的分享。
Thank you.
魏牧师，您投入全职侍奉的工作之后呢，自己的生活步调是不是也整个发生改变？
是我进来服侍神之后，其实也慢慢的去感受到一些全职传道人他们的辛苦跟委身所付的代价。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一定可以适应，人生的阅历嘛，这难不倒我了。可第二天我大概就慢慢觉得，哎，还是需要有一些学习成长的空间。第一个我就要坐公车捷运上下班了，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那进去的时候我说这个机构怎么这么小气啊，什么都没有哈。因为以前在办公室连卫生纸连早上的杯水哈报纸各方面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习惯了啦哈。所以我想啊，我还没有调试过来，我还以为我活在那个过去那个岁月里面哈。所以有一段时间就需要在生命上做一些调整，但感谢主都调整的还不错哈。君子侍奉之后，我每天所接触是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每天所要处理的就是去牧养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羊，为他们祷告，那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在周间的时候有机会到各个公司的团契或小组去拜访他们啊，去兼顾他们。所以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比较更多的是有关于人生命的需要。那当然也比较忙碌了哈，因为在这边的工作是大部分事情都要亲手做啊，除了要教导还要牧养还要探望，都是一手包办的。
是之前你曾经说过，甚至于连你的薪水都是需要去募款的。
募款，对。
那对于你从过去这样的一个职位哈，转变过来，你心里头是会有很大的挣扎吗？
其实人的软弱是当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待遇之下，我们更不容易下定决定了。但是确定是神的呼召之后，你就自然而然感觉那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付出的啊。我在服侍之后，你说是完全没有问题嘛？我在服侍当中都一点困难都没有，也不是。我在全职呼召之后呢，在福音协进位，我其实还蛮想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是机构公司教会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嘛，
都还是不完全
一样是不完全嘛。而且你还有很多的骄傲，你会觉得你还是相当不错的，你还是有那种骄傲在，所以你总是会看很多事情不顺眼。所以我曾经也又要回到职场去，在前一两年当中都还有这个念头在，当然后来还是觉得需要更深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后来就决定留下来了。那越服侍我觉得还是不后悔，因为这五年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学院需要做教导的工作，需要牧养一些学生，有机会帮助学生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更能够去体会保罗他曾经写信给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们喜乐当然从神而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看见那些养生命的成长，我觉得那比赚钱比那个高待遇来讲其实是太有价值了。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后悔这样的决定了。
在之前你的工作是帮助客户帮助公司获利，
对，
那现在呢你谈到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提供帮助，
是
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能帮助人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不容易的工作，
更花时间，
对，你当然你要获得代价当然要更多，你要学习倾听，要学习明白神怎么样透过你去帮助坐在你对面的这一位弟兄或姐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出我们生命没有的东西，所以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与神同在了，或者在过程当中，你很容易枯竭，因为你本身如果没有很常常跟神连接的时候，你自己就很容易软弱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经验有限，甚至我们人的话语也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去帮助人了，而且你也真实的跟神同在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的身量就会越来越成长，因为你在透过与神寻求神的帮助以及能够去供应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你慢慢的会越来越有智慧
。
人会来寻求你是因为他可以从你这边找到一些答案，可是你真知道这些答案都不是自己能够给予的，
不是我们个人
不是我们个人，你过去的经验也是非常有限了， 但是因为你愿意多渴慕神，所以在这个侍奉的经历上你就越有智慧，你看到更多人因着你的帮助他们成长了，我想你就是你很重要的喜乐的一个源头。
可不可以请您也谈一谈您的婚姻，您的家庭生活？
好，我太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哈，那么她是一个蛮单纯而且很有信心的一个女孩子哈，所以她常常支持我做一些决定。那我们的家有三个孩子啊，老大现在今年念大学了，另外老二老三都是女孩子哈，目前都是高中哈。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也有很多的恩典。我们家里第一个碰到的难处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哈，老大他有先天性的闪光造成的弱势，我们第一次两个人痛哭流涕来到神面前呼求，后来神也都一步一步的带领，在黄金的时间有做一些矫正，虽然他现在的近视还是蛮深的哈，不过至少已经脱离所谓的弱势的危险期了。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是比较属于鼓励式的，所以给孩子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但是也会管教哈。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还是会责打，有一次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守我的承诺哈，然后我揍了我的儿子一顿。那时候孩子他那个对我的眼神哈，对我的愤怒等等，我才发现我在血气里面的管教是错误的。我就跟我孩子道歉说，我绝对不会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有一些过错我会用讲的，但是绝对不会再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保持的这么好的关系，感谢神，三个孩子都蛮爱主的。我们家庭是比较 open 啊，我们在不同的教会聚会，我跟我太太在一间教会，那我儿子在另外一间，我的女儿在另外一间。好，你可以看见我们是蛮尊重孩子的决定啊，选择对。那对我儿子来讲也有一件蛮奇特的经历，就是考试这个事情啊，爸爸总是说对成绩不重视，其实心里干着急了啊，想天下父母心嘛哈。
对，难免。
那孩子在国三的时候，他们要留在学校来晚自习，那家长要轮值哈。那我知道已经快考这个机车了哈，那我们知道机车考完之后可能考不好要考第二次嘛，可是我们全家那一年的暑假有一个行动，就是要跟青年使命团到外门去短宣，大概时间点是落在七月中旬啊。所以你如果考不好的话，你就是要就是他就不能去外门了啊，因为他要准备第二次的考试嘛。
哦，时间冲突了。
对，时间冲突。对，那一天我正好轮到我去值班了哈，就是看到我儿子啊被老师叫来前面罚站，那我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我的儿子在跟我讲说他最后一次的模拟考试考砸了。做父亲的其实心里很急，但是表面装出没问题没问题，可是那一天也不敢问他最后一次模拟考多少，又看到他被老师
罚站，所以你就联想到一块了。
我说啊，那我又坐在后面当这个轮子的家长，我是好尴尬。我就是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的孩子。神就感动我要看诗篇127篇。这篇有七篇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可到后面又有一段话是非常棒的，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施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好像说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把剑在你的手里了，他如果考试的话他射出去他不在我的手里，你要负责到底。我感谢你用这个视频120几遍来鼓励我，我相信神你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在。那天晚上啊，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跟儿子讲说，好不好我们玩一个游戏哈，我拿出2张纸来哈，第一张纸你来写你到底上一次的模拟考成绩的几分，我也不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它撕碎，因为都过去了，不要被这个最后一次模拟考的这个情绪影响了哈。那现在请你再重新啊，这张新的纸张里写你期待的分数是多少啊？他就跟着星星写了，然后我们父子两个人就按手在那个纸张上，我们一起宣告说，上帝必要成就事情，而且会让我们去外门的行程能够如期去，这样子，那就是代表第一次就要考得很好的意思嘛。
是，
感谢神，他后来考试的结果，他考上了成功高中。PR 值就是98分， 那我搞不清，原来也搞不清楚 PR 是什么意思，就在全国的排行当中啊，它是前面的 2% 的意思，如果100人考试它是前面的第二名的意思。他后来有一跟我讲说，我要跟你讲，你知道我以前最后一次的模拟考考几分 PR 是多少你知道吗？我说多少，他说89分啊。啊，所以神很奇妙把它调转过来。我觉得神不止在我的服事上他修剪我，他引领我，他也在我的家庭里面，他让我学习到神其实在每一个家人身上你会看见他的很明显的作为。那后来他念成功高中了嘛，那虽然外表蛮开放的，可是每次看他玩这个社团，看他有去玩业余队，你心里还是干着急嘛。而这个着急到那个后来的成绩，接到他班上的成绩，这个就有点血气了哈。那有一次哈，在高三的时候，他有一次的那个我们称之为亲师会嘛哈，就是那天其实我们机构也有服事，我孩子的这个亲师会我很少参加，我每次问说要不要参加，他说不用去，我们说啊那不用去，我们真的就不用去，他说没有问题。可是那一天其实我就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前几天的那个成绩单真的有点蛮后面的了哈。因为马上要联考了，我就发个简讯给他，我说儿子爸爸很爱你啊。我大部分跟我儿子都是用简讯来沟通的，男孩子有时候不是不容易那个，但是常常用文章哈，简讯发给他，然后他就发了一个简讯回来，我完全吓一跳。他挑战我，就是说你说你爱我爱个屁哈，我们的这个亲师会你从来没有参加过。那我说啊糟糕了，这不是你跟我讲说不用参加吗？我那一天马上跟我的同工说，我这边服事我暂停了，我马上要到成功高中的这个亲师会去哈。当然那一天跟老师谈一谈谈完之后也蛮沮丧的哈，因为他成绩看起来不太理想哈，那老师对他的评价好像也不太理想，联考快到了怎么办呢？还是继续为他祷告。很感谢神啊，在他考试的前一天啊，那么神在我的平常的灵修进度当中啊，很凑巧的在前一天晚上仍然读到了诗篇第127篇，我就全然的就放下来了。感谢神，现在儿子已经是大学一年级了，而且考得还算不错，他现在在师大化学系读书。我只能讲说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连父母能做的也非常有限，特别在陪伴孩子在青少年这段时间的成长，更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保持好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握住那个机会。我的大女儿哈，她现在念一个不错的私立学校，她本来是他们班上第三名毕业的，她是我们家中算是毕业典礼当中拿到奖状的了哈。老大也没有嘛，老三也没有。可是他在考试的那一年确实是失常了。那为什么会失常呢？因为他在国三的那一年的年初的时候，跟同学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人际关系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有几个好朋友，那么问题就是这个好朋友就跟他好像变成仇人一样了。那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哈。可是他可以为这件事情哭了几个礼拜啊，你可以了解这种沮丧到一个地步，每天以泪洗脸。可是我很感谢神，是因为那时候就有机会跟孩子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他会知道你全然的在支持他，然后那段时间他会说爸爸请你为我祷告。虽然是那一两个月哈，也造成了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到达他的理想哈，但是呢我觉得算是神给我的礼物，因为有机会跟我的大女儿在那一个属灵的关系上面有机会陪着他一起来亲近神。那我觉得那个在我一生当中，我常常想说或许有一天当我牵着他走在那个礼堂上的时候哈，爸爸牵着女儿要走在那个礼堂，
要把他嫁出去的时候，
对，我想可能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最痛苦的那个国中的那一个时间。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在神的面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走他们的人生道路，怎么样的带领？我想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亲可能在这一部分常常会觉得无力。
好，我想人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常常在渴慕爱当中因为得不着而受伤了哈。因为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最常被鼓励的时间是在幼稚园的阶段，可是当我们在成长的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包括家里包括学校我们所受的训练等等，我们常常要用成功用不能失败来肯定我们的价值，真实的被接纳是越来越少，即或是基督徒父母也常常在这个考试或是整个社会的压力之下，我们有时候会转移我们的期待在孩子身上。我鼓励神的儿女们应该更多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儿女呢。有些事情短期内不见得有帮助，我知道我认识的许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他的儿女们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但是你不学习交托又能如何呢？你只能相信说神一定会在你的儿女身上来掌权，只是那个时间表你要来顺服神。所以第一个让你自己能够睡得着觉，不会因为孩子的考试到了，不因为孩子的工作孩子的婚姻有什么问题，你就一样陷在那个不吃不喝里面，你要学习仰望神，学习完全的交托。第二个，父母最大的礼物就是他有一个权柄，神已经把那个权柄交给我们了，
为孩子祷告。
对，为孩子祷告，我觉得不需要太唠叨什么，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去管教，只是要提醒的是说不要在血气里面管教。
是
好，我们可以责备，我们可以督责，但是我们不落入那个言语当中的暴力或是批评或是否认，我觉得这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吧。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还有当时所面对的难处啊，神都会透过不同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触摸到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父母是不孤独的，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是，最后想请您谈一下过去的经历对您目前的服事是否有所帮助，能不能够也请您在您这方面的恩赐跟基督徒们分享一下正确的理财观念。
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是有次序的，他把我们一生都有做不同时间的规划，所以我们过去的经历一定会对我们下一个人生的路程当中一定有一些的帮助，不管那个经历是你觉得是愉快的或是痛苦的，但是生命毕竟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会成长的。我虽然大部分是在帮助弟兄姐妹在职场有机会来传福音，让同事来信息认识主，但是弟兄姐妹的问题是包罗万象，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财务的问题。那财务的问题大部分都不容易在教会里面来分享，因为财务的问题蛮隐秘的，因为那个问题可能真的蛮复杂的，或是真的大到别人其实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那既然没有帮助干嘛要分享呢？所以常常就把那个财务的破口或是很多的问题放在了心中，那长久在那个财务的一个捆绑的循环里面。后来我参加了有一个协会叫做冠冕理财协会，他们有一个很不错的教材教导基督徒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理财观。那我在里面呢常常带小组透过十周的课程，那就有机会把我过去曾经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做一点分享，让弟兄姐妹很清楚知道神在我们在财务上是要做一个管家的职分。所以贫穷不代表金钱，有钱也不是一种罪恶。那重点神到底怎么样看财富呢？他要我们好好的做一个管家，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富，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的理财的方式是反映我们生命跟神的关系。那所以有机会在那十周的课程当中帮助学生们帮助这些小组的成员们，他们有机会更深面对自己的生命的问题，然后养成一个正确的理财的观点，并且立志成为一个上帝良善的管家。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个弟兄他后来做一个见证也是非常激励的，因为他原来在地下钱庄接了，其实我们看来也不是太多的钱，可是身在其中你才了解
那个利息是很可怕的。
对、常常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失去了生活的步调，他来上课的时候他其实是举债累累，就是地下钱庄逼着走投无路了，又没有工作，可他来上完之后他有工作，而且地下钱庄的钱也还完了。可是我们当时在分享的时候，当然都是神格外的恩典第一个神保守他的身体身心灵没有出问题，对吧？他还有 精神体力去工作，
工作的能力，
对，第二个神保守他一个工作，而这个工作是那个业主愿意先支付他的类似一年的薪水，让他的问题预支了，让他去解决部分的债务的问题。好，我觉得这是很点。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喜欢融资融券，或是做期货，或是衍生性商品，但是我认为基督徒都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因为神不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债务人，我们只有一个主人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银行的债务人，不要举债去投资股票，宁愿保守，宁愿用现款。我相信只要投资的标的是正确的优质的，结果整个大环境有一些波动啊，它都总是会回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更快的得着财富的时候，其实那个财富就是你的偶像，那神常常会借着环境来管教啊。虽然你的标的是不错的，可是有一个波段下来，你可能因为融资的关系你就血本无归了。
嗯，
所以这一点是要提醒神的儿女们，在理财方面要更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生的道路要不断的有神的恩典，更多的爱主，然后求主为你摆在最适合的位置里面，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我点浅见。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们愿意听我生命的故事。
圣经上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曾经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滔天巨浪的魏荣琪，如今已经全然体会这句话的真意了。放下世界的尊荣，选择跟从生命的主。他虽然被神修剪，却也清楚地看见神在他家庭里一切恩典的作为。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正遭遇了人生困境，看不清楚前面是否有路可走，别忘了，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必指引你的脚步，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魏荣琪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您想要写信，那么就请您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
是你的